事。
嗯，
说故事。
嗯，
演故事。
咦，
回应故事。
哦，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你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万峰。
哇，今天的特别感激万峰，我是乐意，因为今天是他用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个机器替我们录音的。
我跟你说，今天就是诸圣日啊！你看看，在天国里头，每一个的圣人都有他的恩赐啊。彼得有他的恩赐，保罗有他的恩赐，甚至可能前两代的啊那些基督徒都有他的恩赐。
万峰也有他的恩赐，那新田也有你的恩赐，对吧？
应该是吧。
通常我有善忘的恩赐，你说了什么，我不记进去电脑呢，我就啥都不记得了。
哇，你真的不可以跟我在这方面来比较。我的记忆力越来越衰退。
二位，请千万也不要跟我抢这个谁忘记的东西比较厉害。因为我呢，我整天说啊，我已经老了，都记不了东西了。
我们懂得自救就可以了。
自救怎么救啊？就是增加你的记忆力。
我们有电脑的程序吗？有它的那些不同方法，就记下来标下来就可以了。我现在我跟你说，我在电台里头啊，我每个礼拜就有一张纸，是纸张来的，标示我一个礼拜应该做的常规工作，还有一些是非常规的工作，我就打勾勾勾勾勾，那就毕业了，就这个礼拜。
哦，其实我也是，但是我没有写在纸上，我是写在我的
新版上，
我的手机，然后我的手机定时就会提醒我。
哎，原来二位是这样子啊，我就真的是写在脑子里，我脑子里就有一个那个叫做什么记事本啊，我的脑子就有一个记事本。
所以看你还是年轻嘛，写到脑子里头还记得住，这个就是高手了。
对呀，我知道创世纪就有一个人呢，他的脑子那个本子可能坏了。
哦，扫罗是尖的，大卫是中的，
那么所罗门呢？
半中半尖。
以撒儿子雅各呢？
先尖后中。那圣经人物就该这样看。
我说他们可以那样看
啊。
圣经人物那样看。
好久好久啊，不错啊。真是坐过牢才明白，能舒舒服服的坐在家里喝一杯美酒已经是很好很好的享受了。哎，你肯定想问我，但是又不好意思问，为啥你会坐牢呢？哎，其实过去的事儿真的不想提了。总之呢，就是伴君如伴虎啊。那个时候，我得罪了我所服侍的法老王，他呢就把我和善长扔进牢里去了。我本来是法老的酒正，说的白一点呢，就是酒正总长啊，替法老酿酒、制酒、奉酒的事情都由我来打点的，而法老喝的酒呢，都是先由我来试喝，再交给法老的。坐牢之前呢，法老非常信任我，在朝廷里我也算德高望重吧，俸禄也自然不错。生活可以说是非常富足，非常的惬意。可是被扔进大牢之后真的是不好受啊，那差距太大了。大 当时真的夜夜难眠啊。幸好我遇上了一个好人，他是一个希伯来的青年人，名字叫约瑟，在牢里呢，他负责照顾我们，他真的是无微不至啊，事事都安排周详，他很努力地帮助我和善长适应牢里的生活。不过呢，我最感激他的倒不是他生活上的照顾，而是他为我解梦嘛。哎，你知道吗，我们埃及人相信神明会通过梦告诉世人一些事情。那天晚上呢，我在梦里看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有三根枝子，树一发芽呢就开了花了，那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呢就在我手里，我拿了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把杯递到法老的手里。那么第二天醒来和善长谈起来，天哪，原来他也在前一个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头顶上有三筐白饼，飞鸟在筐子里啄食。哎，如果是你，你也会觉得事情太巧合了吧，很有可能是神明想通过这两个梦告诉我们各自的前路将会是怎样的。可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却又急又愁啊，那里是监牢啊，不是皇宫啊，去哪儿去找那些受过训练又有学问的解梦的术士呢？可是这个约瑟真的是心细如尘呐、啊！哎，他看到我们的愁容就问我们，
请问两位大人为啥今天看起来这么愁苦呢？
我们都感受到他话里的关怀之情啊，就告诉他我们做了梦，可是现在身在牢狱，没有解梦的术士可以为我们解梦。这个时候约瑟就对我们说，
解梦不是靠神吗？请把梦境给我讲一下吧。
他的语气啊温柔却坚定，我们就和盘托出把梦境都跟他说了。不错啊，哎，你看我现在这么舒服的坐在家里喝酒，你肯定猜到我的梦是一个吉利的梦，是不是？哎，后来啊，我真的像约瑟所预言的，我在三天之后就被官复原职了。可是那个善长呢，也真的像约瑟按梦境所预言的，被法老处死。挂了。如果你是我，官复原职之后会如何对待约瑟呢？大概你会说，会为他想办法，营救他出监牢吧。哎，说起来真的是惭愧死了。那个时候约瑟替我解梦之后呢，就对我说，
当你一切顺利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在法老面前为我多说些好话，救我脱离这监狱啊！我没有犯法呀，却被人扔进牢里。
我当时是答应他的，可是我官复原职之后，我真的是太兴奋了，亲友都涌过来，来我家祝贺我。其他的臣子也摆设宴会来招待我，而法老又派了很多差事给我，这样呢，我居然忘了牢里面患难之交这个约瑟啊。可是呢，神明是不会忘记好人的。这样过了两年呢，法老做了两个怪梦，他宣召了全埃及所有的术士和智者，都没办法给他圆满的答案。就在这个时候啊，我才猛然想起了约瑟，于是呢就马上告诉法老。 现在约瑟大人在我们埃及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我几乎忘记了营救他，他却是大人有大量啊，没有和我计较。有时候我在想啊，他在埃及被高举，好像一切都冥冥中有安排似的。虽然我几乎忘记了他，但是他所信奉的神却是没有忘记他。
约瑟和九正的故事记载在创世纪四十章还有四十一章的一丁点哈。那其实这个九正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善良的人的，怎么知道呢？因为很大的证据就是在于创世纪四十一章九节，当他那个法老没有人替他解梦哈，应该说是不是没有人替他解梦，而是替他解梦的那个答案他不满意不圆满，那这个九正就说啊，想起来了，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所以其实他真是比较相信应该是无心之事哈，就忘记了这个解梦者约瑟。
对啊，因为你离开了监牢，可能你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嘛。在监牢里头称兄道弟的人出来，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嘛。
是是，
那也要找个借口才能够把他介绍出来嘛。
您刚刚念的四十一章第九节，我就觉得其实九正还是有良心的，只是说他可能一放监出去呢有很多事情要顾，所以他可能就真的那么一点点的小承诺吧，我觉得就忘记了。我觉得这也正正好提醒了我，看圣经啊不能只看一半。
你们跟我都不一样，你们都是女的，通常男的都是这样，没有那么有心肝呢。我们说就是呢，有些时候呢离开了那个环境呢，你跟那些人的相处呢可能是少了，所以也没有很刻意的好像女性这么喜欢打电话去保持关系。例如乐意老师离开电台以后那几年，其实我也没有怎么跟你聊天，
好像联系过一两次
啊，对啊，就这样简单的沟通两次咯。
如果将来我们两个，就我跟乐意老师，我们俩或者是万峰老师自己了哈，离开了电台，又或者是我们离开电台，
我不一定会跟你联系啊。
对啊，那就休想，他其实内心独白说休想我跟你联系。
哎，怎么说呢，心前我很坦白，我不骗你，其实我跟他差不多。
真的
我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见呢，我真的不是那种很会跟他联系，是真心话。例如很多很好的朋友去了外国啊，我不是那种很主动很花心思再去联系，但并不是对那个人有什么意见啊，或者是不重视他。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又联系了，又会非常好的朋友。不过我觉得今天我很想跟你们谈，就是我有点害怕，就是如果像九正一样，你说平常朋友不联系那也就算了吧，大家都明白哈，忙嘛。如果像他这样答应了人家一些哇生死攸关的事情，然后
他也没到生死啦，只是说确实落在这个监里头呢，日子过得挺逼迫的吧。
对，
相信
对，你不救他就是因为忘记。如果人生啊曾经答应人家一些重要的事情，哇后来忘掉，哎呀很惭愧的。
我不会这样想，你看看圣经的话，你看是从约瑟的那个角度去看，从以色列人的角度去看，那这样的话当然约瑟的能不能离开监牢，能不能未来成为这个首相，就是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儿。但是如果当时他只是我一个监犯的一个邻居而已，那他帮过我的确，但是出去我是不是要涌泉相报呢？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九正的角度来说，我能帮就帮吧，那样的想法
啊，他也不是不帮，他问题只是忘记。那万峰，在你人生当中你有没有曾经答应人家一些重要的事情后来就真的忘了？
那通常呢别人都会说我忘掉但是核心是他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我不觉得很重要啊。
哦，就是你自己觉得重要的事情你没有试过忘掉？
通常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当然不会忘掉啊、
哦、
如果重要的都忘掉了用来干嘛人
也不
通常都是你觉得很重要我觉得哎 OK 了那就忘掉了
确实的如果我答应了人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呢我一定要把它给记住逼我也逼自己给记住、嗯、但是
接下来
对呀、啊、或者说让别人提醒你咯
我给你一个例子就是我结婚的时候、
嗯、
我就请了一个我最欣赏的司琴来替我弹琴、
嗯嗯、
然后呢他在我结婚之前的那一天他就说啊我那天被某个老师请了去要弹司琴啊来不了你的那个婚礼啊我说 你明明先应允我他说不好意思了万峰哥搞不定搞不定搞不定
嗯，真的有点过分
对
啊
但是对他来说他只是又一次的弹琴而已
嗯，
但是对我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嗯，
那我老婆恨了他好久
哦，
那以后我在会议啊也不会信任他了因为他就是不可靠
确实真的是有这些事情的就是当你自己认为很重要的时候通常呢万峰老师也最喜欢这样跟我讲哎，你当然觉得你的事情重要啊跟我没什么关系啊
我们电台都是这样啊、哎、每个节目监制都觉得自己的节目好重要
嗯，
然后就说哎，你快点完成先完成我的工作我说哦
我明白了为什么老是催促你们进录音室的没人理我
我的心里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万峰讲了他婚礼啊给人忘掉啊不是忘掉给人推掉
嗯
临时
我真的想起我真的把别人的婚礼派给我的任务忘掉
哎呀、
就是、
那么严重啊
把你开掉
我在万峰没有讲这个事情之前
你真的又忘了
我对准备这个节目我一直在想哎呀我想不到我曾经这样忘掉别人重要的事情吗怎么想都想不到觉得哎呀乐意对就是一个这么守信用的人他刚才一谈我就想起这个往事话说当时当然很年轻啦几十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就收到一个朋友的电话他说他是这样问我哎，明天那个游戏什么铺牌你想好了没有我当然知道明天去他的婚礼了这个我记得又有那个请柬等等然后我就突然跟他说啊，明天我来负责吗你的游戏啊
你还敢讲出来
就是你当伴娘咯
啊，其中一个啊，糟糕！你什么时候叫我负责游戏？他说那天喝茶不是说了吗？后来我就突然模模糊糊想起，我说你好像随意说过，我以为你开玩笑。他说没有开玩笑啊，
哎呀，哪有人拿婚礼开玩笑的吗？
这么好的朋友，那后来我就 镇定了，我就说行行行行行，我今天晚上怎么都替你搞定。然后我就马上联系，幸好乐意也算有点创意吧，算是有点创意，马上联系就两三个人，我们马上想。那后来那天的婚礼呢，游戏还是搞得挺开心，但是现在想起来似乎真的对不起他，
惭愧惭愧。
所以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了。例如呢，我跟你说，我近期呢借了一件东西给于新田，他就拖了我好久都没还。
哦，他
就是甲醛的检测器。
你看为什么要在节目上说这个，
就是恨你啊，
不太很不太重要的。
哦，那又是了，
就是，
他觉得重要，你觉得不重要，
就是这样的人生。
哎，我想问呢，因为我们香港人的特色是常常一块去吃饭，但我们又不像内地是用微信啊用支付宝的嘛，用现金。那如果跟别人吃饭啊，大家就凑款，很多时候我们是这样，后来那个人就忘了付给你哈，本来他也需要付，你先付总的。或者是万峰刚才说的，就借了一些东西给人家，他真的忘了付款啊，你会像万峰这样直接的找那个人吗？还是很婉转，哎呀那天我们吃饭了，哎呀那个饭真好吃，让他想起来。
不是，乐意老师，您主要呢要看看那顿饭您付了多少钱。就说人均呐，就是人均要除开，比如说只是那么十块钱，那数目不大，那我就想啊，那就算咯，就十块钱而已嘛。我是觉得你要看看那个金额是多大，比如说哎，我的那个极限是50元的话呢，比如说超过了50元，那我可能就直接跟他说，我是一个算是挺直接的人，我就跟他说，哎呀，那个万峰老师啊，前天我们去吃饭啊，有50块啊，麻烦您找一下，这样就是要
付钱，
付钱，对，通常都是这样的啦。如果那个数额越大呢，我就觉得还是要问一下，数额小的呢，就几块钱就算了。
那多大才算大？100块？
我刚想问。
就是要看自己的那个极限是多大呀，有些人是50元，有些人是100块，这样。哎，我发现呢，你如果自己有这个限制的话，就比如说啊，你设限要多少钱，然后你才会收那个款。如果你是被问的那个人，比如说今天是我忘记了啊，别人要问我去收那个钱，我倒是想问问二位，如果你是那个人，你的。就比如说人家直接跟你说，哎，那个乐意啊，前天吃饭20块钱你没有给我，那你的心情怎么样？
问题就是如果你问的太少的数字呢，别人会觉得你抠门。
我觉得真的不会，哪怕是10块钱，如果他问我，我还是觉得惬意，我觉得惭愧，
应该要付，
对，5块钱都应该。而且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他问你拿回那5块钱你就觉得他抠门，因为你真的欠他5块钱嘛。
对，
他人家不叫你还是他的恩典，但人家叫你还给他是天经地义，我真的不会因此觉得对方抠门。但你说反过来，如果钱太少，坦白说我也不好意思去人家要，款额大的话我也会直接，不会拐个弯。万峰呢？万峰，最后我想问 你，
他有啊，他刚刚就叫我要东西了嘛。
我就特别抠门。
那你请我吃饭，我真是荣幸啊。
坦白的
述说现况，
专注的聆听故事，勇敢的
憧憬未来。
故事新天空，
故事新天空，
与你一起成长。
哎呀，说起这个别人呢，就是对我啊忘记了事情呢，我就想起了我的先生啊，我的丈夫。
气愤。
就是啊，因为呢你知道像我们呢1到5呢都得工作嘛，所以假期是很珍贵的啊。那我跟他结婚没多久呢，我们就有几天的假期，不过不是度蜜月，就几天的假期。我就跟他说，那这个结束假期的前两天呢，我得去一个动植物公园啊，我就跟他讲很远的，离我们家很远的，我说所以呢我们的行程啊一定要7点钟起来，然后呢9点钟就得到那个公园。
上班也不用这么早。
哎，
他答应了吗？最重要是他有没有答应。
他有答应，他有答应说、
哦、
哎，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然后他还去看那个行程啊、
哦、
他还去说啊，那我们怎么怎么样，哦，说好了。然后结果呢，隔天他睡到，反正我们两个都睡到了哈，我不能就怪他。
所以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九点十点我们然后才说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说，喂，还去不去啊？就这个点了还去不去？我就有点，你知道女人火就上来了吗？本来就说好的要去那个地方、啊、
那所以你是恨你自己啊。我通常这个时候我就一早我根本不会这样编排，因为我就知道我爱人就是这个模式的了。他呢就说，哎呀，我这天呢要回去看看妈妈，哎呀，一定要看看她，关心一下她。我说你明白一下自己了，看你躺到那个时候你就肯定不想出去了。然后到点的时候我就问，哎，你是不是要去看岳母啊？啊，不去了不去。我说我早说过来、
嗯、哎呀，你看这样好吗？
我这一次呢就赞成万峰的说法。我觉得你跟你先生好像不大了解你们自己。而且呢更奇怪的是，醒来之后你不是怪自己，只是怪他。
没有，我就说，因为他是负责规划行程的那个嘛、
哦、但是你负责叫他起床吗？
没有啊，通常你不是负责规划行程那个呢，你就会自己得早一点起来、
嗯、
然后就叫另外一半，或叫你的团友们起来。
核心就是你没调闹钟，你就别怪别人。
没有，有调闹钟的，结果他不醒我醒啊。
那醒了为什么又不去呢？
因为他没醒来吗？他是负责规划的那个吗？
哦，所以你其实七点醒过来了。
对呀、啊、我醒过来了。
他后来又在睡了。
对呀、
啊、你摇醒他，你就让他怎么样
也得醒过来。我也做不出来那么狠心的事情。
那个就是你的问题咯。你要达到目标你投资多少。
哎，不过大家不要紧啊，因为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终于去了。
哦，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些事情让听众朋友也可以有一个警戒。怎么说呢？可以是大道理，鸡毛蒜皮后面的大道理。大道理就是要明白你自己的限制。
对啊，因为你看过生活嘛，都是小日子在过的、
嗯、所以你明白自己的限制，就不要向人做一些自己能力范围不及的承诺。哎，但是呢上帝对我们呢却不是这样，他是大有能力的嘛、嗯、所以他给我们的承诺都是可以兑现，他是不会忘掉我们，也不会忘记呢对我们施恩。在出埃及记啊34:6，当上帝显现，就是当经牛事件以后哈，上帝显现哈，怎么说他自己的性情呢？上帝说自己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诚实当然就是说信得过，但这个慈爱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有点中文翻的不好。希伯来原文是 Hesed， 它的意思就是说上帝这个爱不只是爱，是一个有承诺的不变的坚定的爱。这个爱呢是不会改变的。
嗯，对了，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呢你有任何的情况也跟我们一样忘记了别人，或者神在你忘记的时候他没有忘记你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分享到我们的留言板，在 729ly.net 到我们尿电台故事新天空的留言板。那欢迎你继续跟我们明天一起听说写眼平硬故事，开拓心灵天空。
我是乐意，
我是万峰，
我是新田，
拜
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小花草，充满了生机，神的创造多神奇。冷冷雷声划过了天际，稀里哗啦下起一。